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二。著名学者陈志武著书，用历史和国际眼光解读世界文明与中国现状。
今天在中国很多人抱怨的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没有任何的神是我们真正的敬畏的，大家的不知不觉的把所有的信仰呢迷信呢转变到钱那个上面，所以但是钱这个东西是没有神的那种威力的，所以它真正的给社会的那个文明的那些行为奠定基础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差的。
中共境外势力不离口，这股所称的敌对势力到底是真还是假？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really are hostile foreign forces.
我不认为真的有外国敌对势力在干涉中国内政。我认为这主要是党说的一个虚构的谎言。
Fictitious lie that the party tells.
中国高温干旱持续多日，西南地区用电荒延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集耶鲁博士、作家和金融专家为一身的香港大学教授陈志武不久前出版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他在书中围绕文明的逻辑详细解读世界与中国的演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陈志武教授的独家专访，由陆阳播报。
陈教授，《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本书有一章是迷信与秩序，从康熙帝的灾政理解国家的起源，讲的是迷信或曰信仰对一个国家建立和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性。显然在当今世界，信仰仍是维持各国政治稳定的一支无形的重要力量。陈教授，你个人认为适合当今中国的信仰应当是什么？可以如何使人民相信这样的信仰不是虚幻的？
原来迷信啊，在人类社会里边一直是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在近代的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最经典的就是不是靠迷信来为统治带来合法性的这个安排的，就是邓小平说的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只要经济在发展人们的收入在增长老百姓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那么通过这个业绩通过治理社会的具体的业绩来得到统治的合法性这是第二种人类社会经历过的这个为统治找到合法性的那个一个根本的那个基础当然第三种在近代社会，我就刚才说了，谁得票最多那么你就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就是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呢，也大致上呢可以总结的这样总结成这样的人类社会的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于三种来源一个呢就是神通过虚构的迷信的故事来为统治找到合法性。第二种呢就是邓小平说的这个发展这个增长的业绩这个是为统治可以找到合法性。第三种呢就是民主投票产生的这种统治合法性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基础但是今天的中国当然很多方面呢，我们中国人现在不仅仅不信任何正式的宗教也对很多的迷信也是越来越淡化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国很多人抱怨的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没有任何的神是我们真正的敬畏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让大家的不知不觉的把所有的信仰呢迷信呢转变到钱那个上面，所以但是钱这个东西是没有这个灵魂，没有这个感情，也没有这个神的那种威力的，所以它真正的给社会的这个秩序规则文明的这些行为奠定基础的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都抱怨今天在中国这个诚信啊，哈，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的那个程度越来越差。
陈教授，《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本书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妻，也就是家庭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跟爱情并无关系。
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出现了，当然是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啊，这个是跟很多年轻人的看法的会非常的不同啊，因为年轻人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小说啊等等啊，都是把婚姻非常的浪漫化的啊，觉得一谈到婚姻谈到爱情的这是可以划等号的，两者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啊，甚至于像中文里边以前的话没有爱情这个词儿啊，就是一直到20世纪初啊才有爱情这个词儿在那个新文化运动时期进入中文世界里面。但是到这个最近的几十年呢，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这个出现呢哈，人们这个通过婚姻、通过家庭、通过养儿防老解决生老病死这些风险挑战的这个需要哈越来越减少啊，因为很多这些这个规避风险、生老病死的那些生活安排呢，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啊来解决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让那个婚姻的那个定位啊慢慢的转变成了要以感情、以爱情为基础的当然很多的朋友呢就会想到这个一个必然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原来要靠婚姻、靠家庭、靠养儿防老解决的那个生活挑战的那些需要一旦由市场来取而代之以后，那是不是婚姻就从此也要消亡了，也没有必要存在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天的人类婚姻的性质和内涵已经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为什么以前的女性在找男朋友找婚姻对象的时候总喜欢找像金哲老师个子这么高大的男士来做男朋友做丈夫了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原来在中国社会跟其他的人类社会的暴力很频繁，跟很多女性呢要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得到安全感呢如果是旁边的那个男朋友或者丈夫个子又高又大，那么感觉上呢有丈夫可以发挥这个防卫去打架的这个作用。但是今天实际上你不用太多的担心要跟人去打架的、被人欺负的，所以慢慢的这个女性对于这个男朋友、对于丈夫的这个体质方面的要求越来越淡化了。你像在中国，一直到这个1930几年以前，中国人原来的这个婚约、结婚证书原来没有盖公章的，没有政府介入的像美国和其他的社会也大致上是这样子，主要是20世纪这个政府福利这个越来越多政府提供，因为承认你和另外一个人的这个婚姻关系了嘛，就自然的像在美国的话有1000多种婚姻权利这些婚姻权利很多都是由政府来保证的那么政府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必须有正式的政府承认的那个结婚证否则的话他不会给你这1000多种相应的那个婚姻权利的所以这些的话也对于婚姻性质和内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对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由陆阳播报。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8月22号表示，台湾要加强与民主伙伴的合作， 共同建构民主芯片的永续供应链，要一起维护共享的价值，创造更多的繁荣。他是在会晤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州长艾瑞克·霍尔科姆，也称侯康安时做上述表示的。
霍尔科姆率领的一个印第安纳州代表团星期天傍晚抵达台湾，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这也是本月访问台湾的第三个美国代表团。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本月早些时候在中共强烈反弹中访问台湾，之后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实弹演习，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飞越了台北的上空。佩洛西结束访台一个星期后，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率领的由五位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再次搭乘美国军方行政专机抵达台湾访问，也再次引发解放军东部战区海空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规模稍小的另一次军演。霍尔科姆一行此次访台，除了会晤台湾政府领导人外，还将拜访包括半导体业在内的台湾高科技企业领袖，同时也将主持见证普渡大学与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和成功大学的签署学术交流备忘录。蔡英文在会晤中赞扬拜登总统不久前签署的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并增加对半导体研发制造的投入，同时也提升了供应链的安全。他表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与区域安全的重要支柱。除了台湾联发科计划在印第安纳州建立一个设计中心外，台积电也投资12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一家全新的尖端芯片工厂。
近年来，境外敌对势力的说法在中国无处不在。有分析称，中共拒绝通过接受选票让统治合法化的政治文明，因此必须依靠制造境外势力，这样所谓的敌人来让被统治者由于害怕而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统治者的地位才免于遭受挑战。这样的设计尤其在习近平执政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之后更加明显。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境外势力、境外敌对势力这种概念似乎已经深入一些中国人的骨髓。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楚百亮最近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退回到过去曾经经历过的恐怖时代，警惕很容易就升级为偏执，官员们甚至在处理地方问题时也要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颠覆者和外国敌对势力所为。一些中国外交官被称为战狼外交官，都是以怒怼美国和西方而出名。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22年8月14号早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徐学渊在与一些访民抗议者互相对骂时，骂访民你就是美国人的狗，就是条走狗。而在中国国内和网上，无论是郑州大水、江苏铁链女，还是唐山烧烤店打杀人事件，以及各种公民维权行动中，都出现过外国媒体记者受到围堵的情况，出现过由于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发帖或者转帖而被公安传讯甚至拘留的情况。网上都有人呼吁大家不要受境外势力操控，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这种情况颇为普遍。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说，
我不认为真的有外国敌对势力在干涉中国内政，我认为这主要是党说的一个虚构的谎言。习近平所说的国际大变局，其基本脉络就是，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危机重重，西方之乱不断上演，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国际格局明显东升西降。但是中国官方一再提醒中国人要清楚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绝不甘心和做事主导地位的丧失，必然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发扬斗争精神，绝不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绝不吞下任何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习近平似乎要让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崛起让西方世界坐卧不安，因此要打压中国，所以必须对抗美国，对抗西方。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楚百亮举例说，今年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间，有民众敲锅抗议，居委会就用大喇叭警告人们不要受境外势力的煽动。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这种做法似乎根植于共产党的历史，在当代使用起来也相当方便，独裁政权都会这样做，他们会制造敌人。
We are keeping you safe from hostile。
我们保护你免受境外敌对势力的伤害，他们会试图伤害你或毁掉你的生活，因此这就是让共产党继续掌权的说辞的源泉。费瑞安表示，尽管美国也有些人认为美国不喜欢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很强大，但是实际上一个国家的行为更重要。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真的不在乎，因为加拿大的行为方式符合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许多其他美国合作伙伴也是如此，例如日本，在2000年代并没有像在1980年代那样引起同样的担忧。不过，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认为，中国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怀疑和担心不无道理。这种势力一直存在。吴志远说，我不认为这完全是捏造的。我确实认为仅仅根据历史，人们指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的动机存在一种切实的怀疑。吴志远认为，习近平和他的外交政策精英确实怀疑美国有对抗中国、遏制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改变政权的计划。这并不是纯粹为了增加安全支出而制造出来的观点。吴志远指出，在冷战中，美国采取了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坚持这种观点。但是，吴志远同时认为，习近平和中国上层利用了这些怀疑，并以此为基础将他们夸大了，以便在国内和统治方面实现其他目标。吴志远说，习近平和他的精英同僚所做的有点夸大或捏造或利用美国和西方作为敌人的想法，用它来证明某些事情的合理性并推卸责任。吴志远举例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阶段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许多国家批评中国造成疫情扩散，但是中国通过宣传散布捏造的谣言，而且允许这种谣言在中国存在，结果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变成了是美国的错，美国倒成了恶魔。吴志远指出，中国和习近平这样做可以推卸责任，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当然也可以证明增加军费和维稳费用是必要的，是合理的。关于中国借助外国势力推卸责任，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也持有这种观点。我也认为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某些外部势力或某些特定的替罪羊或一群人是很方便的，这是我们一遍又一遍的使用的剧本。对于那些试图保住权力的国家和政治精英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中国强调自己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要加强忧患意识，要主动采取措施，抓住机遇，下好先手棋，争取主导国际航向。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费瑞安认为，恰恰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主动行动，引发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和警惕。
Most recently, of course, the crisis.
最近当然是台湾危机和直接来自中国军队的威胁，我认为正在引起美国合作伙伴的担忧。他们以前犹豫不决，南希·佩洛西访台期间，就连东盟各国领导人都对中国的行为发声表示不满。费瑞安认为，中国的行动表明 中国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它应该能够为所欲为。我认为这对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来说是一种冒犯。习近平告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一方面强调危机四伏，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形势一片大好，看似矛盾，实际上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让中国人相信中国是最好的，只要听党的话就会越来越好。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强调，世界在乱，西方在乱，而中国却在越来越好，而这种大好形势恰恰是中国优越的制度造成的。2019年9月24号，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话时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按照中国官方现在的说辞，就是东升西降，如同当年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在毛泽东时代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而在今天，习近平告诉中国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分析人士说，中国因此得出结论，需要加强军力，加强对内控制，维持稳定，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大变局来取得在国际上的导航权，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分析人士指出，在国际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就是中国引领世界。在这里，中国不但不否认国际大变局主要是中国引发的，而且表示乐见其变，因为机遇难得，中国可以善加利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由于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而被囚禁的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前智联会副主席何俊仁星期一8月22号获得高等法院的保释批准，但是保释条件苛刻，包括不得与任何外国官员会面。据信，70岁的何俊仁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包括早前诊断出并且经过治疗的肺癌，可能出现复发的症状。
何俊仁被拘押超过一年，但仍然等待法院对他的审判。他上个月在一家地区法院被拒绝，之后到高等法院申请保释。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陈仲恒裁决何俊仁缴纳70万港元担保费，每星期到警署报到三次，不得以任何方式发表或转载任何可能有合理理由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不得与任何外国官员会面，并交出所有旅行证件。法官警告说，何俊仁如果违反保释条件，将失去保释资格，并不能获得私家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身为现已被迫解散的支联会的前副主席，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也就是香港国安法实施的第一天，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谋求颠覆国家政权，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邹庆彤也受到相同的指控，并被拘押等待法庭审判。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1989年成立，以支持参与当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人士。1989年北京六四屠城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支联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其中结束一党专政是集会人士呼喊的口号之一。2020年6月30日，中国当局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2021年8、9月间，警方国安处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国各地自七月份以来经历了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重庆市上星期的记录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高温干旱天气还引发了森林火灾。西南地区的四川省由于水电供应不足，从本月15号开始，当局对工业企业采取让电于民的限电措施，目前高温天气仍在继续，四川省将限电令延长至25号。限电令已经导致多家大型企业停产或者减产，商场缩短营业时间。而上海呢，宣布本周一和周二暂停外滩灯光照明，多地近日也暂停了夜间灯光秀，以降低电网负荷。
中国国家气象局星期一连续第11天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同时发布了干旱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红色警报。各地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居民用电迎来高峰，并影响农作物生产。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从四川到福建的多达62个气象站星期天记录到创纪录的高温。不过随着一股来自新疆的冷风南下，中国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改善。重庆于本月18号测得45摄氏度的高温，创下历史新高，这是中国有可靠记录以来首次在新疆以外测得45摄氏度的情况。因连日高温干旱，重庆多地发生山火灾害。新华社报道说，当地政府已经调集超过5000名消防人员及救援人员紧急灭火，并投入7架直升机，当地上千人被转移疏散。中国西南地区连日高温引发用电荒，为保障居民的生活用电，重庆和四川政府要求企业让电于民。重庆市超过500家商场和商业场所星期一开始暂停营业时间。中国官媒央视报道说，商场营业时间已经缩短到下午4:00至9:00。据路透社报道，有宾馆表示目前仍正常运作，然而会限制空调的使用。四川省的主要电力供应来源为水电，连日干旱天气导致电力供应不足，发电量水平仅有正常时期的一半。财新网报道说，当局对工业企业的用电限制将延长到25号。四川多家大型企业已经发出公告，表示其工厂因电力不足导致生产减缓。
美国和韩国举行数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韩官员们说，恢复正常规模的军事演习将强化抵御朝鲜威胁的能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韩巩固军事同盟对遏制中国的地区军事扩张也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与韩国年度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星期一拉开帷幕，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军将展开11项越野训练，动用飞机、坦克、战舰和数万军人的兵力。过去4年中，为了让朝鲜去核化的外交努力有充分的运作空间，也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和韩国显著缩小了年度联合军演的规模，引发军方对备战能力可能受影响的忧虑。今年头几个月，朝鲜实施了几十次导弹实验，并不断威胁要对韩国发动军事打击，有迹象显示平壤随时都有可能实施5年来的首次核试验。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今年5月上任，表示要将韩美联合军演恢复到正常水平，以确保有能力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挑战。平壤一贯视美韩军演为入侵朝鲜进行的演练，并声称会对演习做出坚定回应。朝鲜的主要盟友中国也是美韩大型联合军演为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举动。北京要求首尔不要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但是尹锡悦政府回应说，此事关乎韩国的国家安全与主权。尹锡悦总统在过去几个月来明确显示，他比上届政府更愿强调韩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